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我们继续在创世纪第六章，虽然看上去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圣经章节，但是在这一章我们将和诺亚一家人呢进入下一个世代啊。我们先看看圣经是怎么给我们介绍诺亚。创世纪第六章第八到第十节，唯有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诺亚的后代记在下面，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诺亚与神同行，诺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韩、雅弗。各位在这几节经文上有什么要说的话吗？
上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我记得大河就说到，我们看到诺亚的这一支下来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第六章的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地上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就是我们用比较高大上的词汇来描述，说是分别为圣，我所拣选的这一支让它顺延下去，那么没有被分别出来的我就任由他们，这是一种好的说法。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简单易懂的一种方法，是不是上帝一直在放弃某一个族类？
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用我这种不带情感的这种看法的话，就是上帝抱着自己选好的这个孩子，然后消一下毒。
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个问题？在任何一个时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所生存的时代，包括过去诺亚之前的那个时代，是不是每一个上帝的创造之物都会以为自己是被上帝抱在怀里的那一个？
不是的。首先我们看看拉麦的那个宣讲吧。
对，
在他的宣讲里头是高举的是罪，就是上帝你只能给该隐七倍的一个保护，
对，
我自己能给我自己七十七倍的保护。我们说罪有很多的这种解释方式啊，有什么不重靶心呢？我们自己也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也总结出来一个描述，就是神不与他同在。人肆意自己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就是罪了。那么神不与他同在，人肆意自己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就是不把神当神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与其说是神放弃了人，不如说是人抛弃了神。
我的疑问点就在于，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被神所抱在怀里的，那么他知道吗？拉麦是一个神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但是有很多不是极端到那个地步，并且自己还把自己认为是神的一个拍在怀里的一个。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的问题是说，当一个人被神抛弃的时候，他知道被神抛弃了吗？对不对？我们说诺亚被称为义人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因信啊。对，
如果这个人知道有神，知道他因为犯罪被神抛弃了，我认为这个人就是信神的。
对，我想说呀，我们恰恰是在一个大洪水时代在讨论这个问题。大洪水开始之前，而且我们也看到大洪水到来的时候，连地上受人所管理的这些动物他都被殃及了。
对，
都被灭除了。
对，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在那个时代里面一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游走在信和不信中间。
我理解，
他们一直认为其实我是亚当的后代，我应该是被神所眷顾的那一位， 但是我是说恰恰从第七节看见，就是当神要分别的时候，他真的是直接放弃了其他的，不是他所拣选的这些。
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一个即将坠毁的飞机上，没有一个不祷告的。就是人如果看到了将要死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时候，人会立刻转向神。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不是神要的自由意志的归向他。神有他的时间表。不管是大洪水，还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还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之前在灵修的时候，我们灵修的一个主题是时候没到。对吧，就让我们看到神有他的时间表。人经常去想窥探一下神的时间表。人窥探神的时间表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有像弟兄刚才说的哈，就是说有些人还在游走，还没有给自己定位。有些时候抱的一个心情是，神啊，你趁我现在特别特别属灵的时候你不再来。我坚守不住了哈。
说的对。
还有的一些时间表是觉得你不公平啊，我们的这个祖先们他们都没有听过你的道，他们整个全民族都处在一个信仰的黑暗之中，他们都没有得到这些哈。其实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呢，就专门对大洪水的时候那些没有信从的人有这样一句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十九节说，他说他借，当然这个借就是耶稣了哈，他说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也就是说似乎神给他们还有机会，神也会让他们在火湖的煎熬中无可推诿。当然这又是神向我们隐秘的部分，到底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去把那些机会也放在他们的面前。但是我从心里头感觉到，主耶稣基督即使再去也是把神的公义再一次的给他们，他们不见得会选择顺从。
好，
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
你这个答案啊，特别特别让我更看见神的爱。怎么看见的，也是从这个第七节里。为什么第七节是神在跟挪亚说预言，上一节课提到神他要灭的时候，他的顺序是先灭人，后边殃及昆虫走兽飞鸟，然后他说到了他的心情。这为什么先说到人，神在创造的时候正好是为人预备了所有的这一些。神要从这个预言里先告诉人，你们是怎样亏缺了我的荣耀，所以我
审判的时候
怎样做，
对，
要从你做起。
没错，
这个呢恰好就是也是飞鸟他看到了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有一句话在新约的时候神说审判要从神的家
开始
、而且先审判的就是祭司。其实后来挪亚在造方舟的过程中他是传了福音，他
是
起到了这个作用，
但是人人都不信，
人人都不信，
而且方舟的门关上了，洪水来了的时候，那都不用人去劝说，每个人就刚才我说一个
飞机掉下来
对，在一个即将坠落的飞机上没有人不再祷告。
那么我可不可以贸然的做一个延伸的理解，就是说因为在挪亚时期那些人，诺亚他造方舟的这段时间他也被传讲了福音。
诺亚造方舟本身，
对，
这就是个福音。
对，我就说，也就是说甚至这些人都不能说他没有接触到福音。
是的。
即便如此，你们刚才念的彼得前书的19到20节说，耶稣仍然给了这些人二次机会。
是。
对。
我现在还不敢说，
好，
因为彼得前书的这句经文其实是有很深的含义的，它有可能只是一种叙述的方式，它到底是不是事实的陈述了，说主耶稣再去把你们这些人叫醒，说哎，当时没有给你们机会啊，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我们不知道。
我觉得从我们所查经反复强调的一些东西上面，它的逻辑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就是神总是让人是无可推诿的，在许多的问题上是无可推诿。那这些人也许说啊，那么当时说我住的离方舟远，我没有见着方舟，诺亚也没有来找我家敲我的门，这些都是 人的一个可以推诿的东西。
你看到方舟你没有去，你没有得救，你觉得这你活该。你看见方舟你不进去，你没有得救，你活该。但是有些人神都不把方舟向他们显现。
那对，就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前面也说，就是神要放弃的这些人，他们本身都是罪人。
对。
但是被分别出去的这些，他们本身就已经是无可推诿的人。
他们本身活着已经是神的恩典。
恩典。
对，没错。
刚才阳光提到的这些人，有些没有看到方舟的这些人。
嗯。
难道是上帝就放弃了呢？还是这些人，哎呀，确实错过了一次好机会呢？
我就是刚才就是想说，我就觉得是什么，要引起我们警醒，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就是因为我们不停的查旧约，我们其实就是以史为鉴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不要认为我们自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这个族类之后，我们就觉得我们是拿了那一个门
免死金牌。
对对对。耶和华神不停的在放弃。
刚才大合体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在方舟这儿呢只是比较容易说明。那我们就以我们中国人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来说，往我们前面三代他们几乎都没有接触福音的任何机会。按我们中国人的逻辑，不知者不为怪。对吧？
对。
那么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要进入神永死的这样的审判，是不是很冤枉呢？
是啊。
欢迎你到深度泛舟派跟我们一起进入基督教预定论。基督教预定论对这个章节是有一个描述的。
他是做广告。
对，我是在做广告。
就你们刚才所说的彼得前书的那个章节的另外一个名词可以做一个尝试解释，就是所谓的监狱。那这个监狱其实我觉得是已经困在底下的那个灵，它并不是说真的是被锁到某个地方。刚才小西也说，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爱是不是真的是还有一个盼望，就是说有一些真的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的灵此时此刻就是在那个监狱里面，但是他们真的是有可能会听到耶稣所。
从情感上我是非常理解这种情感的，因为我也知道你的心结在什么地方。从我内心里头我也盼望着他们有机会能够得到福音。
对。
我们也看到一些解释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放到坟墓之后到他复活之前那几天他到底去了哪里，他是给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传福音。这些都不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上帝告诉我们的是我是美善的。我是公义的。我们只要坚信神的美善和公义，我们相信那个结果是不会有问题的。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显明的。
对。
他既是良善的，他又是公义的。
我阿门这个。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阿门这个。
对对
对,
对。所以说上帝就是让你们信这些就好了。至于用什么方法，哪些人该怎样，那是我的工作。
对。
不再是你们的工作了。
对。
在第七节里，我觉得我就更加感受到神的那个遗憾，他那个心情的沉重。其实我认为这节经文里面有和紧连着第八节的那个神的启示更重要的点啊。其实神是不会永久等待下去的。然而人还有这寿命还有120年的这边的含义是相当相当语重心长的。当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人是无可推诿的。那神呢，他该除灭的时候他一定除灭。更重要的一点是让我们看到他可以造人，可以造天造地造人造鸟造所有的活物，但是他也可以在他定的时间里毁灭一切。
我们知道挪亚不是神矮子里面拔将军，
不是
我一定得留几个，我看这几个还差不多85分我就把你们留下来。
没有这必要。
既然挪亚也是有瑕疵的哈，神为什么没有干脆把他们一网全部淹死，我重新造这个世界，
重新造可以啊，
那就不是一个计划了。我有一个观念越来越强烈的建立起来，以前只是听人说神的拯救计划和他的创造计划几乎是同时开始的。神的拯救计划是他创造计划的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都在神的计划之中。
这其实马上神接下来就已经展开给我们了。除了他对挪亚本人的定义之外，义人和完全人之外，其实他最后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就是挪亚与神同行。怎样叫与神同行呢？
挪亚的曾祖父是以诺，
对，
以诺是与
神同
行
300年、嗯
哎、那么现在呢，这个挪亚又被上帝定义为与神同行。那么我的看见的就是要把这后边的经文一起，因为后边这一段很长，
嗯，
他说了挪亚怎么能按照上帝的旨意去造方舟，
嗯，
这个呢，咱们后边还要讲，我就跳过去，
嗯，
就是最后这第22节，
嗯，
就是对这一段的总结，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
哦，
他都照样行了，
完全同意。
对对
啊，
所以大和的意思就是说，与神同行是什么？顺从神，遵从神。
对，
我以前老觉得与神同行啊，
嗯、
是神的行为、
嗯，
是神选择下凡来跟你一块走，陪着你走。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人愿意与神同行，
你得跟着他走，
顺从他。
对，
这所以说，我们虽然圣经说因信称义是亚伯拉罕，但是我们在挪亚身上，今天就看着。所有他的得救都与他的信有关。
对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查经之前，我们也在前面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就说我们说什么是信，就是信是你要听他的才叫信，
对，
你不听他的就不是信。
因为你设身处地想，当时按照上帝交代挪亚的这些造方舟的这些指令啊，要叫我说实在的，我都要打怀疑，为什么要造这么大、
嗯、
为什么要造好几层等等等等。
对对对对，
没有
能经得起几级风了。
啊、对,
对。
但是挪亚就二话不说就照着去做了。
对。信呢、啊、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啊。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啊。你们都知道我是有一段时间有非常严重的飞行恐惧症。
嗯嗯。
对，就是我特别害怕坐飞机。
嗯。
我对这个东西充满了不安全感。
嗯。
其实你们坐飞机哈，你们肯定也不用太操太多的心，上去坐下来看会儿书就过去了。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飞机它的机型，它的服役年数，然后我甚至会去想这个机长他是一个靠谱的人还是个不靠谱的人，他怎么能够确保把这个飞机负责任的开上去。当我这样充满怀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让你不怀疑。当你的怀疑的心一起来的时候，这个飞机即使没出过事儿，那么如果碰见一个不操心的机长，他也能把他给开出事儿了，
对
不对？
对对对对，
好了，飞机也是靠谱的，机长也是靠谱的，碰见一个极端的天气也能让他不靠谱。好了，天气也没问题，机长也没问题，飞机也没问题。如果同行的里面有一个恐怖分子，你还是
就是当你有疑惑的时候，这个疑惑就蔓延了。
是的，所以其实信不是从逻辑出发的。
嗯，
对，其实还是
信是交托。
对，
或者说信就是一个完全接受。
是的，
其实圣经里那句话说的我觉得非常贴切，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
对对对对对，
你没看见你就得信。
对对对对对，
你看在、那个、
你看见就是掌握，不是信。
你看在希伯来书11章7节怎么来说的挪亚啊？
嗯，
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的指示，
嗯，
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
嗯
嗯，
预备了一只方舟，便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时代的罪，就是不信的人都被定罪了啊。
嗯、
然后自己呢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嗯、
所以神称他为义人。
嗯
嗯,
嗯，我们会发现啊，这个义还不管是亚伯拉罕，就包括从诺亚开始，他都是被归算为义。
嗯，
我能够感觉到啊，圣经是一定要让我们读经的人知道这个义是被归算为义、
嗯、
而不是这个人是个义人。
是。
你会发现啊、
嗯、
这几个义人神都要把他们身上的缺点给他指出来。
嗯，
是。
亚伯拉罕也好，诺亚也好，都要让他犯一两个错误。
嗯。
让你知道这个人如果我不归算他为义，他就不是义。也让你知道只要你信我，即使有些行为是有瑕疵的，我也能够归算你为义。
阿门。
我们知道诺亚之后从船里头出来他就犯了错误，对吧？那个错误让我就觉得其实还是挺大的一个错误。为什么？因为你是承受了神巨大的恩典的。
嗯。
啊，神让你尝到了信他而得到拯救。这个犯错真的是有点明知故犯了。
嗯、
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哈，说你在亚当那个时代呢是一个可犯错可以不犯罪的一个时代。那么到了偷吃禁果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之前呢，人在一个只能犯罪的状态。 人不可能不犯罪，人只能犯罪。那有了主耶稣基督，你承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呢，你已经到了一个可以不犯罪但还会去犯罪的这个状态。注意这个可以不犯罪和还会去犯罪，我认为这个犯罪要承担的责任是蛮大的，因为你已经可以不犯罪了。
对，
但我认为这是神明明的告诉我们，你就这样，
对，
你就是这样，
对，罪人嘛。
这个里面只有回到就是前面小西所说的第七节的这个经文啊，就是说为什么神会先审判神的家呀，为什么神会先去审判这些祭司呀。现在来说至少我们自认为我们是神的家里面的人，对吧？
哎，
神要先从我们审判开始，我们中间又有一些其实是做带领的，为什么又要把这些做带领的又要放到受审判的前面，就像为什么把人放到审判这些地上的这些活物的前面的道理一样，因为我们真的是要警醒。
所以你们这些做带领的要更警醒。
我们翻回头说，我们不能因为比如说我不是做带领的我就不该警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给那些还没有信的人做光做盐的。如果我们的行为或者是说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表现形式不能够荣耀神的话，那这审判是由我们开始的。
对，
甚至我们进一步是我们是做带领的，我们去绊倒了那些我们所带领的这些人的话，那么我们所受的罪就和这个世代神审判人的道理是一样。那些人因着我们也被连累了，被咒诅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身上担负的责任是非常大的。
是
非常大。
是是是是。第六章的第十节，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韩、雅弗。我们知道这个古希伯来人啊，尤其和我们都不是一个文化，他们这名字也特别难记哈，他们这个家谱也特别难记。但是这三个人大家得记住，这三个人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挪亚的这三个儿子。从解经资料来说呢，他是这样叙述的，他说这三个儿子呢是人类所有民族的祖先。闪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和亚伯拉罕的祖先。
对。
韩是埃及人和阿拉伯半岛的居民的祖先，包括今天的非洲人。雅弗是黑海及小亚细亚居民的祖先，包括今天的欧洲人。中国人可能是闪或者是韩的后代。这只是我看到的一个解经资料里面的一个说法。这个里面呢既有圣经的属灵含义，也有人类现在人类学的一些科学研究得出来的这样一个，这是一个纯知识哈。在这个当时大量的人口之中哈，只有挪亚得救了啊。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不仅是挪亚得救了，挪亚的妻子、挪亚的三个儿子，刚才我念到的闪、韩、雅弗和他们的妻子也都得救了。但是在这里圣经强调的就是挪亚得救了。包括圣经也强调的就是亚当犯罪了。挪亚的三个儿子是不是义人呢？我们不知道。那他们得救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挪亚是一个义人。
对。
那么我们在圣经里也会看到一些人说经常要祸及三代。甚至在亚当犯罪这件事上我们不知道祸及多少代，是吧？人会有一个疑问，他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这里头就不得不说的圣经的代表原则。这个代表原则，亚当就是代表全人类去参加了那个测试，失败。那我们就说这种代表是不是对我们来说很不公平，全都是坏事，你看要不是他，要不然我们也没这事儿，对吧？我们不要忘了亚当代表我们受了那个测试并且犯了罪，还有一个人也代表我们，代表我们的罪以及拯救，他的拯救也归算到我们的身上，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表。如果亚当不能代表我们，主耶稣基督如何能代表我们呢？
对，
如果亚当的罪不归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罪怎样能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呢？所以说这个代表原则是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无论接受与否，这就是圣经原则。
人们老是思考的时候看对自己有利的这一方面。
对，
就是老是有选择性，就是说他身上的罪为什么能，他怎么能代表我呢？如果他不能代表你，其实神创造的是亚当，也不是你。
对。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就不存在了。
对。
或者说如果要是说把你归到该隐的那一支派里面去，那这会儿已经早就灭亡
了。对，你也不用问
了。这会儿你没有问的机会了。对。
那我们刚才说到挪亚哈，我们也说到了挪亚的曾祖父赛特的这一支的这个家谱里面，神记在圣经里的以诺是我们印象最深的，虽然是在世的时间最短的，但是与神同行，没有肉体的死的。这里头呢，我又看到了挪亚的爸爸，也叫拉麦。其实这次查创世纪给我之前没有的看见很多是在该隐这个支派上。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就该隐这个支派圣经记录的倒数第二代，他也是拉麦。他的那几个儿子是分别是那几个行业的始祖，大家还记得吧？
对，
就是那个拉麦呢，其实是达到了恶的极致。
对，
圣经没有说他做了什么恶事，但是他说的那些话，他说只要伤我的，我都杀了他。而且他高举的罪，好像达到了一个极致。
对、
啊，我们也看到神的安排如此之奇妙。如果说诺亚作为一个时代的终结的话，他的爸爸也叫拉麦。那么这个拉麦圣经里并没有说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挪亚。这个挪亚呢，虽然他不是人眼中的那个极致的文明，那个宏大的文明，但是他是人得以延续的唯一的通道了，带着他的三个儿子进入下一个时代。所以这两个拉麦呢，也就形成一个鲜明的比对。
查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纠结就是第一个拉麦的那种狂妄，并且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后代被灭除的这种过程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似乎看到了一种好像山穷水尽没有任何出路的时候，翻回来再看这边这个拉麦的后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中国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发现轻舟已过万重山。
是
他很轻松的在神的带领之下，
这个画面很好玩。
对，
该隐那个后代的拉麦，就是你看他起高楼，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第二个呢，他悄无声息的，
真的是
轻舟已过万重山，
是生命的这种的延续，就已经就这么顺畅就穿过去了。
对对对。
如果说赛特的这个拉麦有什么壮举的话，我倒觉得他这句话说的很好。他生了挪亚以后，他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也就是说拉麦在这个时候他很清楚挪亚肩负的责任。
哎呀，这个就是小西刚才一直在跟我们讨论，他其实的点就在这里。该隐的后代拉麦和赛特的后代拉麦，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的儿子他们足够自豪。
哎，
对，
但是该隐的后代拉麦为他儿子自豪，是因为他儿子在技能上在物质上达到了一个水准。赛特的后代拉麦呢，也就是诺亚的爸爸呢，这个圣经里没有说他有多自豪，但是他知道这个诺亚有什么样的一个历史使命，或者说他是怎样被神宝贝的。
对的。
好，我们今天的查经就结束在这里了。那么我们下周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也在那里凝聚，天赋你的双眼，主是怜悯失散灵魂。愿我的双眼也能主是怜悯，天赋啊，在你泪水滴落石头的黑暗处，我的双脚也愿意走向前。愿我心能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我的意念但愿能够贴近天父的意念，我的全人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天父，你的眼光和心思所到。